你看很多人评价这贾国龙说了一句话，说他挣了几十个亿，这他这智商能挣几十个亿，我差啥呀？很多老百姓发出这种感慨，为什么？贾国龙在这个事情当中表现出来的智商情商都严重的不够，和他现在拥有的身家和他创业经历的成功完全是不匹配。贾国龙呢，中间念到大二就辍学了，在大连水产学院，然后是88年在他老家就巴依淖尔的临河市开了第一家这个饭店，当时不叫西贝，因为西贝加一块不就贾嘛，就贾国龙的贾，同时谐音也是西北，西北菜嘛，内蒙一带的。然后后来在北京创业，一点点做起来，现在全国呢大概是几十个城市里头是300多家门店，可以说餐饮行业里响当当的大名他已经立下了。但是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首先一个硬刚罗永浩，然后开放后厨房，然后又道歉又什么的，在所有人看来这都是昏招。很多人认为啥，罗永浩刚说你把口罩摘下来，他把裤子都脱了，还有人刚说说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我刚要刚罗永浩呢，先噗自己捅几刀，你看说你这个智商是不是有问题。那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惊慌失措，恼羞成怒，步步走错，这是什么原因？跟前不久我们给大伙分析俄乌战争啊，其实那道理差不多。普京要知道现在对乌克兰打成这个熊样，他可能俄乌战争他不打了，他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决策来？一个人呢，当他位置逐渐高的时候，甚至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呢想跟他说实话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因为他决定了很多人的生杀予夺的事儿，别人不敢忤逆他的龙颜，说这个说那个。我就说普京身边他并不是信息茧房，很多人也说是位高权重的有信息茧，不是，他什么事他都知道，了解信息是畅通的，他是判断茧房。什么叫判断茧房？我说这个事儿，我还没能说一半呢，旁边说：“哎呀，老梁你太高明了，哎，你这评论太好了，你就第一人呢。”时间长了，我就琢磨，好像我差不多啊，别人都不如我。爱迪生到晚年他说过那么句话：“不要给我提什么建议，任何建议都超越不了我的思维。”你看狂成什么样了？这狂成什么样是谁给弄的？是别人惯出来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真就狂的那样。你天天听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他周围聚着一群我们叫 yes man。 什么叫 yes man？ 只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就你看那日本鬼子嗨太君，就这样的人。这人他也不是傻子，他有目的的，我只有溜须拍马，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我才能利益最大化。那么往大了说，像普京这样的所谓领袖，你再往小了说，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其实是在自己企业里是个小独立王国，他就是这个独立王国的皇上。从他创业那天开始，身边围他人，只要在他身上发了财的，他身边的人哪有不围他马首是瞻的。所以他开始干着，这种状态往前进，一下做大了。做大了的时候，那他就不一样了，他就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这里我有必要给大伙说，像贾龙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他当年的成功他有一条路径。首先一点呢，这个成功不是他个人的完全成功，他个人的才智肯定是起主要作用，但是时代给予他的这种红利，政策红利、市场红利、人口红利、消费的红利，他是不能把这个因素摒除在外的。可是往往干着干着他成功了，他就会认为这就是我的能力，你看我一人多了不起，我原来那个出身，我现在干到这儿，全是我个人能耐，我不感谢天不感谢地，就我自己的成功了。他就会把时代的某种红利归到个人身上，当然我说这个也非常正常，但是他的思维是肯定会出现变化。因为在市场经济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消费市场是比较匮乏的，老百姓想买有的东西都买不到。那么这时候他做企业的思维是什么呢？把渠道打通，把货品铺满，就是从这个生产方到消费方，我能把这打通之后呢，我能把我的商品铺遍到全国各地。就他做这种是扩张外向型的买卖，只要我的渠道畅通了，我货品铺到那儿了，我想不挣钱都难，就是这种思路，就扩张型的思路。但是你现在市场卷到这程度，细分到这种程度，垂直到这种程度，你应对的就不仅仅是需要扩张市场。我们有一句话，做大做强，国家层面想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民企哪有不想做大做强的？有到一定程度还得上市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做大做强的思路下是扩张性思路。那市场一旦遇到反弹、收缩、细化的时候，他这种思路不见得管用， 就贾国龙这次我说最大昏招是什么，你以为出了个罗永浩，网络黑嘴，网络黑社会，我干你，我跟你硬刚。他对付的不是罗永浩，是他背后千百万上亿的消费者。这个消费市场你要跟消费者搭建好情感的桥梁，而我认为贾国龙的思维还在原来的扩张思维里待着呢，他没有进化到和他现在商业规模相匹配的认知高度。所以他一方面被周围人捧得忘乎所以了，我就是厉害，我就是强，我在我的王国里容不得任何挑战。另一方面，他的认知和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和中国现在进入内卷时代的市场经济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反差。所以我说贾国龙在这时候为什么大家一面倒的认为他情商智商都比较低，这和他自己本身固步自封的孤岛效应是密切相关的。他进入了一个判断茧房，被周围人吹捧着，包括大伙很多人都骂给他提供公关策划那个华宇华公司嘛，说在这个时候华宇华公司不仅不让他往下吸一会儿，反而告诉他这不是危机，这是战斗，要跟网络黑嘴打到底。你以为华宇华那公司傻吗？他常年伺候人挣这种钱，他非常精明，他知道所谓的公关公司，所谓的给这些大老板伺候这些公司，你以为主要是为解决公司问题吗？不是，你要逆着老板的意图行事，你就给他解决问题，他都不会找你。现在很多公安公司跟马屁精没区别，他只是负责老板的个人情绪价值。就华宇华，我伺候好你贾国龙可以了，我让你高兴就行了。贾国龙在气头上，罗永浩网络黑嘴，他在旁边拱火，这不是危机，这战斗，弄死他。你看他提供的是情绪价值。我了解到的很多所谓公关咨询公司就是伺候好老板一个人，老板满意了什么都伺候的，他其实干的是马屁精的活。要在机关来说，他干的是办公室主任的活，领导犯不犯错我不管，我先天把你拍的舒舒服服的。所以这些事凑在一块儿，你就发现贾国龙在时代飞速发展面前呢，不仅出现了脱节，而且个人的认知也无限的膨胀，他才会出现一出这个事儿，我就跟你弄到底，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们说贾国龙，你看他开放自己后道厨房，他就是一个大混招，他完全不知道这种商业利益和老百姓利益之间的差距，以为开放了厨房我透明就行了，结果你那些东西跟现在老百姓对预制菜的认知完全不是一样的。你说你看我这个按国家标准我也没犯错啊，他就不知道给你钱的不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你钱，是消费者给你钱。所以开放后灶他只是迎上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和消费者之间搭建情感桥梁，这不是跟时代脱节吗？所以说贾国龙由此之败啊，咱不能说人活该，反正自己做的非常不好。那咱再说说和他对立这面罗永浩，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一面倒支持罗永浩，到我看呢，我们不问动机，有时候我们看一下后果，就这个事儿激起大家对预制菜的关注呢，提升国家对预制菜立法层面的推进呢，这不是坏事，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有关预制菜的信息。但是你要说从罗永浩这出发点来看呢，我不认可他是随意的从机场出来找了一家西北店吃完饭，在微博上有感而发讲了两句恶心呢，然后你贾国龙反击我，我再反击你，好像是偶发事件。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懂得流量密码的媒体人他一次精明的一种炒作。我为什么说精明炒作呢？我不攻击罗永浩本身，我们看他这套话术体系是怎么建立的。他首先他发微博的时候他说都是预制菜，卖的还贵，恶心。他直接戳中了消费者两个敏感点：第一，恶心，跟安全有关；第二，贵，跟腰包有关。他首先呢，先把你这个西贝这菜先污染一遍。啥叫污染一遍呢？我说你恶心，我们一想到恶心是什么呢？往往意味着疾病，往往意味着肮脏，往往意味着不安全，吃下去会有事儿。那他通过这种个人意向一下子强化到了预制菜就等于恶心这个概念。就很多人看完他微博，你首先想到预制菜就是恶心，他首先就把西贝的预制菜给你彻彻底底的糟蹋一遍。而且预制菜触动了大家一个敏感神经，这是第一步，他通过发微博实现了话术的第一步，我先把你这环境污染一遍。第二个就更厉害了，他给你提供了一种两难选择。什么叫两难选择呢？他直接问你贾国龙，问西贝，说你们这炒菜你不说你没有预制菜吗？我问你，你到底有没有预制菜？这话他怎么答都不行。 你比方说贾文达，这个我们呢有预制菜，完了，预制菜等于恶心呢，你恶心我们还卖这么贵，那不等于你承认了吗？所以你要打我们做的是预制菜，那就等于原来罗永浩设计那个陷阱，预制菜等于恶心，成功了。说那我们没有预制菜，那更完了。以他的工业化流程和操作水准，哪家餐馆现在没有预制菜？这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如果你假如说我没有，全不是预制菜，你不仅是消费者认为你撒谎，你还把整个行业得罪了。这个行业哪家都有预制菜，你这么一说啊，你要把你摘出去，那你没有我们就有呗。他同时还背刺了整个行业，就这话你是怎么答他都不对，这是个两难陷阱。你有没有预制菜？假如怎么答都不对。就像说有一个美国有个议员吧，问这个一个那个记者问议员说，你过去打没打过你老婆，就有人告他家暴，他这话怎么答都不对。我过去没打过老婆。那你现在打没打过你老婆？我现在没打过老婆。你说他现在没打的老婆，就等于承认过去他打过。你要承认我打过，那你现在就家暴。就这种语言陷阱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是在公共场合会被无限的放大。您听明白？第一个，我先把你预制菜跟恶心等同，然后呢，我再给你设置个两难陷阱。我让你贾国龙怎么答都不对。这两步下来之后，贾国龙彻底算掉进了圈套，被动应付，疲于奔命，恼羞成怒。然后第三条，人家罗永浩完了，吴广说抽身。我的目的是啥？我不是反对预制菜啊，我直播间也卖预制菜啊，我是反对这知情权，同时预制菜得透明，得标价。我的目的是推动国家在预热层面尽快立法。你看人家这道德制高点，连监管他都算上了。就这两问发出之后，人家回头就站到了一个舆情高地上，就说罗永浩代表的不是我，而是我们。这一套手法啊，他运用的太娴熟了，这也是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来大家常用的手法。你看我们一看什么社论，历史不答应你们，人民不答应你们，我们认为，一说到我们，那就代表所有老百姓了。你不可能打败我，我代表所有人，我代表十四亿人，你怎么打败我？这个是原来毛泽东语言当中的精髓，我们管它叫取势。他站在一个最高处，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你跟我没法对抗，因为我背后站的所有人。你一个渺小的小西贝，你跟我干，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西贝一万八千名职工在贾文龙带领下，罗永浩这时候代表的是十多亿人，他站在一个舆论的高地。所以先把你预制菜跟恶心连到一块儿，再给你设置一个两难悖论式的回答，让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然后自一抽身跳到舆论高地上居高临下的指责你。这套舆论话术罗永浩玩的是精熟，特别熟练。那你看罗永浩贾国龙我们分析完，我们再看这个事件第三方，就是我们吃瓜群众，也不算吃瓜群众，我们可能吃的是预制菜的瓜，我们也是直接的参与者。那么这些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体现了什么呢？我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大家对预制菜啊这种反感，在一定程度也体现了我们生活当中一种悖论，就是我们现在呢一方面感受现代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变态的怀念过去田园牧歌似的过去的场景。你比方我们一买鸡蛋，那都得是笨鸡下的蛋，都青山绿水，健康绿色食品。就我们这边也知道现代工业文明会给我们带来可能更安全、更有效、更廉价的服务，但同时我们好像更加怀念那种纯天然的东西。其实纯天然它里边存在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原来那个李子柒拍那些田园牧歌似的，我说你知道农村做一顿那饭可能背后带来的污染有多大吗？很多人都没考虑这问题。纯天然可能是好的，但你别忘还有纯天然的大肠杆菌呢，纯天然的黄曲霉素呢，这全是食品安全问题啊。那现在的工业化操作呢，很大程度能把这些东西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它总是然是一次进步。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一面觉得这进步挺好，咱天天感受享受这东西，但另一方面呢却病态的怀念过去的田园牧歌。这也是我们对预制菜抵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疑虑，你什么事都得纯天然才健康。还有第二点是更是核心的核心，你看这么多网上一面倒的支持罗永浩的骂西贝的，那这里头有好多人一个月的月工资恐怕还不到3000块钱。我问你，平均人均150块钱的西贝你吃过吗？有的人可能吃过一次，有的人可能一次都没吃过。为什么他骂呢？假如现在西贝人均不是150而是15块钱，你还骂不骂？所以他核心在什么呀？ 你预制菜你都这么恶心了，你还卖的这么他妈贵，这是个核心问题。贵，我们所有的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往往来源自对自己无能的失望，咱掏不起那钱，你卖这么贵我吃不了了，我气死我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的心理来源。什么来源？你比方说政府限价，一桶豆油卖过100块钱，限价不准卖，我卖到90。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市场成本就这些，你卖到90，最后的结果是呢，有价无市，商家干一回亏一回，那我还能再做这事吗？到最终造成结果是大家连油吃都没有了。但是政府不管这事，为啥呢？你原来挂100多，老百姓买不起，直骂，他骂谁呀？他有可能骂政府。但你现在降到90，老百姓看货是买不着了，90我还能买起，他对政府的怨气就消除很多。这是个政治账，这不是个经济账。所以你贵与否，这个是社会稳定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你看，咱们很多人有一次这个355嘛，不揭露说那个某一个饮料企业说他，你到这点一杯这个柠檬茶，他用的是隔夜的柠檬片，一曝光，你知道很多人说什么？哎呀，我太感动了！说怎么感动？他5块钱一杯的柠檬茶，他居然还有真柠檬片，我没想到。为啥呢？不就是5块钱便宜的吗？你看现在很多朋友用拼多多或者去蜜雪冰城，那几块钱一杯的奶茶，拼多多那不用说更便宜。很多人也知道，价格低，但是质量次，甚至不乏大量的假冒伪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评价吗？嗨，挑那干嘛呢？他都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次，我就不嫌他假。你看人家不嫌我穷，我有什么理由嫌人家假嫌次？你要有机会的话，你到贫困地区的农村，你看看农村里那小超市、小市大店，卖的都是什么？6个核桃，那是叫大个核桃；雪碧，那是叫云碧。这些所有的饮料、小食品几乎都是假的，可是农村人一点不反感。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没钱，他想感受一下嘴里这点甜味啊、咸味啊，他只能买假的来感受。你要都换成真的，那价格上来他不买了。这就是中国非常残酷的现实，价钱有的时候就决定了消费层次的高低和消费心理。就他不嫌我穷，我就不嫌他假，我就不嫌他次。所以这次假如说西贝不是21块钱一个馒头，就1块钱一个馒头，说不是一份这个烤羊排就卖到将近100，而假如说就卖20，你还骂吗？你都得说西贝是大善人、慈善机构，那还骂啥呢？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乌合之众跟着骂是什么原因？是对自己贫穷的一种愤怒和遗憾。所以第一个，我们对田园牧歌有着病态的怀旧，对预制菜的抵制有些盲目。第二个就是这个价钱卡住了很多消费者一个门槛。所以罗永浩晒出15个菜吃了800多块钱，这个都是预制菜，恶心还贵。你看其实恶心它挑动了你的情绪，贵不用它挑动，只要说出来，你这情绪火腾就起来。我现在收入这么低，我工作都要没了，老牌子养不起了，你他妈还卖这么贵，这火一下就上了。所以我说精准的把握这些受众的情绪是现在制造网络流量的一个巨大的密码，而现在制造网络流量也自觉不自觉的把这些个怒火转移到像什么爱国呀、对外呀、这些层面，让你马上就激起这种对抗性，从而把自己内心的遗憾和愤怒转嫁到这些事上，社会由此长治久安。所以就是掌握流量密码的人，他至少是个心理学家，至少是个社会学家。